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呀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这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是关注弟兄姊妹的婚姻跟家庭，但是呢我们也非常感谢神在弟兄姊妹的灵命的成长方面呢，是方方面面的。所以在这个节目里呢，我们也有特别的邀请精神科医生还有婚姻辅导专家，比如说礼拜四有徐老师在我们当中，那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呢，也有精神科的医生廖医生。那今天呢，廖医生因为上两个礼拜吧，香港刚好有台风，所以没有办法主持精神健康热线，那他改到今天。但是呢现在目前还没看到廖医生，可能他在赶的路途当中，平时他要上班的，在诊所要帮病人诊断。那今天呢我们在这里呢也再次的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借助热线电话跟我们保持联络。公众辅导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 13-2299-6632。什么时候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呢？就是每一个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整个上午你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另外两天就是礼拜二跟礼拜四晚上7:00到8:00，也就是现在这段时间了。那我苏琪呢继续不断的在节目里面提醒听众朋友，也就是说从11月份开始，我们在直播的时段呢不会再打电话跟听众朋友联系，也就是说你有需要你打电话进来的时候呢，你的电话就可以立刻上线。过去很多的人打电话可能没有办法立刻上线的缘故吧，我们后台的同工都会把你的电话就是留下来，然后呢再跟你保持联络。但是从11月份开始呢，我们就不会主动的打电话找你，而是需要你呢直接的打电话进来。当你打电话进来只要没有人在这个线上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立刻上线。可能我素琴跟听众朋友在交流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你就可以稍微等一等，等一下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立刻上线。这是我们11月份开始的一个安排。那在我这样的跟大家分享的过程当中呢非常忙碌的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已经来到我们当中了。廖医生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是的是的，我刚才也说了，廖医生呢非常的忙，每一天还要上班。但是呢虽然两个礼拜前因为台风没有办法接听弟兄姊妹的电话，而今天呢特别的再次的来到我们当中。所以在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有精神这一方面的困惑，或者是你的家人有这一方面的难处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拨到我们的热线了。好，节目一开始呢就有田弟兄已经在线上。喂，田弟兄你好吗？
周老师你好，廖医生你好。
哎，你好你好。
田弟兄你好。
感谢主。
是是是。
今天我有两件事情要请求一下。第一个呢就是请求廖医生咨询一下关于我妹妹的那个病情的问题咨询一下。另外呢就是说要请周老师为我妹妹的祷告，希望她能够信主，因为她没有熬素。
是是，我觉得今天呢，
为教会的事情呢，线上祷告。
田弟兄啊，是的，今天呢是一个月一次的精神健康热线，那我们廖医生来这里也不容易，所以呢，集中的讲你妹妹的精神问题好吗？其他的呢，你可以在礼拜三打电话过来。
是这样的，这个我妹妹呢也不知道是这个精神疑虑呢，还是精神病，我也搞不清楚。不过呢。事情是这样的啊，他在这个，他今年是48岁了啊。在30岁的时候，他生了一个儿子，儿子呢都有7、8岁了。他突然呢， 他就病情就发作啊，就是说有那个大哭啊，骂人呐、啊，
是、
这个有这样那个好像呢，就是说是个神经病嘛啊。后来呢，我就知道呢，本身我就知道他在，小时候就是这样，就是在我父母呢，那个时候是合作社时期吧，都是父母在外地，在这个，地里干活，干活。这个我妹妹呢，我们都读书了，我妹妹就在，屋子前后呢，就在玩耍，就被那个邻居的那个单身老无赖呢，他就给他强奸了，被他强奸了，
哎、
把他抱在家里面给强奸了。
哦，
所以呢，我妹妹呢是最小的这个妹妹，我有三个妹妹，是个最小的。
是。
她呢，从此呢就没有了少年了。那个少年，他就是思想就没有，没有快乐的童年了，就是说，你看五六岁的孩子嘛，
是，
那像经历个那样以后，那怎么加上我父母当时那个也没有那个法律意识，也是再一个呢，也是出于这个面子呢，也没有报案，也没有，报警，所以呢，只是把他打了一顿。
哎呀，
真的，我想起来我对不起我的妹妹，我没有保护好她。因为我当时还在读书，我父母呢，他也是重男轻女啊，只要我们读书，妹妹呢，基本上，都是读了个小学啊，三年级或者五年级。
是。
到了30岁的时候呢，他终于爆发了啊，那个思想的压力啊，精神呢，他就爆发了。有时候他到我家里呢，他就，也是大哭大闹啊，有时候小便都拉到裤子里面。后来呢，我妈妈呢，当时还在，就给他医治啊，给他到医院去医治。他婆家不管他，婆家他不管他，他甚至这个对他有些埋怨，说我家儿子怎么娶了这么一个媳妇呢？所以他不管了。我们。一般都是我们给他治疗，后来治疗好的呢，他还是在这个家里面一起来生活。不过呢，现在我想问问廖医生，这个治疗的话，他有那个，他是那个给他这个药呢，是吃五粒药吧？五粒药呢吃了以后呢，他主要是精神没有精神啊，这个白天就是想睡觉，晚上又睡不着。那加上呢，那个面色又红晕，身体又发胖。后来我就说你能不能停药，和医生商量一下。后来他就有了好转，他就停药了。停药了前不久呢，他又有一些复发，那眼睛就有些色人了、翻白眼，就有些色人。我就说呢，继续让他到医院去，吃药。但是他吃药以后有副作用，他去年那个子宫都已经切除了。是这样，他这个身体有很大的副作用，我就想问问廖医生，这个药能不能减量啊？就是问一下。
好的，你的妹妹呢，就是说小的时候呢，有不非常令人难过的童年。她30岁生了孩子以后呢，就爆发大哭大闹骂人。她有精神疾病，但是呢，都是你们家人给她治疗。她吃的精神科的这个药呢，会有副作用，所以你现在就想问廖医生，可不可以帮妹妹减药，对吗？
减量，对对对。
好的，好的，
我想问田弟兄，你妹妹30岁之前，她的生活啊、情绪啊、性格啊怎么样啊？很小的时候，她就肯定不开心，但是后来怎么样？
那肯定来说，没有别的女孩那么活泼啊、快乐嘛，没有嘛。
有工作啊，上班啊。
加上这个父母呢，又不爱重男轻女嘛。
好的，那
对他们都有些压抑。
是廖医生想知道的是，他有工作，他有正常的这个生活吗？
在结婚之前，他有一个地方在上班，后来回到结婚以后，回到这个农村呢，这个和丈夫在一起，和妹夫在一起。种地的，他是种地的，但是种地呢也没有那像别人那样，动作麻利啊，都是比较缓慢的，动作比较缓慢，加上吃了药以后，根本上就不能做什么事。
他能救护孩子嘛，带孩子嘛？
她生了孩子以后，她自己能够照顾孩子吗？
能够，能够。
嗯，但是那个时候已经
发病的时候，孩子都已经七八岁了。现在孩子都已经大学毕业，都参加工作岗位了。
哦，
这是对她一个安慰。
是是是。
嗯嗯，他最严重的时候有什么表现呢、啊？你刚才形容他有大哭啊、大闹啊，
嗯，
有没有其他奇怪的行为啊？
是指骂人呢、啊，大哭大闹骂人呢、啊，嗯
嗯，有没有很
就是
讲很多话，花很多钱啊？
到我家里面有时候，那闹不，但是不是那么很明显，就是。就是一个大哭大闹啊，就是骂人嘛，就是不能饶恕，好像就是说，面对那个灾难，那个伤害，他不能够饶恕，
不能饶恕，
产生这样的现状。
好，
有没有伤害自己啊，自杀的行为啊？
没有，没有，没有。
他有没有其他的坏习惯呢、啊？比方说喝酒啊，有一些不好的生活啊行为有没有啊？
可能在这个结婚之前上班应该有一些也是受伤害吧，有时可能就是受到一些男孩子的一些伤害吧。
有没有
这个我就具体不清楚，我只知道小时候这些事情。
吃药啊，看医生之外，有没有人去鼓励他给他心理咨询啊，心理辅导啊等等啊，有没有朋友去帮助他？
没有，只是我们偶尔可以跟他帮他做农活，甚至要他信耶稣，要他饶恕。他婆家他是常常埋怨他的，相反的得不到帮助。他婆家就是那个拜假神的，就是拜那个魔鬼的啊，什么就是村子里面有什么搞了一些。建庙宇啊，他都是为首的。他不知道他是个伤害者，受伤害者。
好，我们听听，我们听听廖医生怎么说哈。
他的健康怎么样啊？你刚才形容他很胖啊，体重很重啊，有没有身体有没有其他的病啊？
他去年那个子宫切除了，糜烂了，子宫糜烂已经切除了。我就是说担心这个药物对他的身体产生一些伤害。
有一些药如果是用来治疗情绪啊、忧郁啊、精神分裂症的药，都有机会有一些人会体重增加。另外就是可能白天会觉得累，所以一定要医生帮他开最好的药，就是尽量不要导致体重增加。另外就是帮助他晚上睡得好，白天又能够不太累，这个就最理想了。但是他的情况我听你的形容都是属于一般我们常见的忧郁症，可能他的情绪很不稳定啊，很多时候发脾气啊，大哭大闹啊，这些都是情绪病。通常我们都是用心理咨询加强药物治疗两方面一起来治疗的。所以如果有机会有心理咨询师，就尽量安排让他可以帮他做心理治疗。另外跟医生沟通，就是尽量想办法用一些药，就是帮助他晚上睡得好一点，
对
啊，白天不要太累。但是他自己都需要做出一些调整，就是白天尽量不要白天去睡午觉啊，尽量白天多外出啊，多活动啊，鼓励他有一些运动啊等等。
是是、
啊、另外就是可以，
他这一点他这一点就是不听我的。我就说，我说你和其他的妇女一样，你要到外面做操跳广场舞或者跑步，
对、啊、
走动一下，不要老是你待在家里总是没有精神，躺在床上白天没劲，晚上又睡不着。
对啊，就是慢慢鼓励啦。因为如果能够做一些运动，无论是他的情绪、他的身体、他的体重、他的精神，都会有帮助改善。
对，
所以弯弯跟他想办法，有没有一些活动、一些运动，他可以接受的，他可以开始做一点点，慢慢来，鼓励他，弯弯做多一点，就能够几方面都有帮助。
对对，
药物的有帮助，但是要跟医生好好的沟通，就是现在的药不算太理想。
对呀，
只有一种药，老是一种药，
所以
一直以来就是一种药。
所以你们要跟医生沟通，表达这个情况，好不好？
嗯，好的。
是啊，
因为有一些药可以白天不累，晚上睡得好，又不会太影响体重，就最理想了。
是的，是的。
嗯，
好吗？
嗯，
好，我们也为你的妹妹祷告哈。不客气，不客气。
为她祷告。
是的，一定会为田弟兄的妹妹，我们在祷告当中纪念。
神没有应许人生路上永远鸟语花香，但神却应许他永远在你我身旁。虽然乌云密布，但抬头仰望神，你会看见云上有太阳。空中辅导，愿意和你一起走过风雨，经历神的爱。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今天晚上这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是精神健康热线。在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自己本身有这方面的难处，或者是你的家人有这方面的需要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好，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一位姊妹的电话。喂，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
啊，你好啊，姊妹。今天呢，有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这里，你有什么事情你可以随便的表达，好吗？
可以，可以。
是是，你说吧。
就是十来年前嘛，我有一次就是很严重的那种抑郁症，就是吃不下饭，然后就是挺严重的嘛，然后后来就是因为信主，然后就得了医治。
嗯，
就是现在嘛，因为家庭的原因，然后就是精神压力啊，然后就是心情啊，就是很难啊，然后就现在这种状态就是时好时坏，比如说平常的时候挺正常的，然后就是有什么事情啊，然后生气了呀，就很崩溃那种。
是，现在因为生活又有各方面的压力了，所以就是就常常会感到崩溃，这样吗？
对。
你有看医生吗？
十来年前的时候看过，但是也就是人说医生就说你这个挺严重的啊，得治疗啊，得住院啊，干嘛，然后也没有去治疗，然后也没有去住院，因为一直都是相信神的，就是一直想从神那里能够得到医治。
哦，十年前医生这么说，但是你没有治疗，只是靠信仰去胜过他。
对，
哦，那今天廖医生在这里，廖医生是香港著名的精神科医生，你有没有什么话要想直接的问问这位医生呢？
我就是在这方面倒没有，就是在信仰方面倒是问题倒挺多的。
我觉得呢，姐妹啊，因为医生跟你说你是严重的抑郁症，那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不愿意接受治疗呢？
因为当时还在上学呢，然后就是经济条件呀，然后时间方面啊的话，就是不大允许吧，而且我觉得在那个环境中可能对我自己也没多大帮助吧，然后当时也就没有接受医生的建议。
哦，那我让廖医生直接的跟你对话，因为我觉得你现在有这个严重的抑郁症的时候呢，看看精神科医生怎么说哈。
姊妹，你现在年纪有多大？
我30多。
你能有工作啊，有能力白天面对你的工作的需要啊，能够集中精神，能够有动力嘛？
好多时候是很就可以，然后我现在工作还挺多呢，然后每天还有带孩子呀，然后家务活呀，还有上班还得工作。
嗯，你的症状，忧郁的症状有多严重啊？比方说有没有体重啊、胃口啊、睡眠啊、精神怎么样啊、情绪怎么样啊？
就是比如说要生气的时候啊，就是有精神压力，或者是比如说家庭矛盾的时候，就是很崩溃，然后也吃不下也睡不着，就是浑身就是状态就很差了，然后心里面就感觉透不过气，就感觉有乌云压着心底，压着头顶，就是这样。
嗯，比方说一个月30天有多少天是情绪低落，有多少时间是不好的？
没有这种时间频率啊，都是看心情。比如说家庭关系好的时候吧，就是一年都很正常。比如说要是因为家庭矛盾啊，然后生气啊，然后就是生气就是受了攻击啊，然后一下子就不好了，就这样。
嗯，我现在听你的形容可能都不算是严重的忧郁症，是比较轻微的忧郁症，有时候好一点，有时候坏，反反复复，可能这么多年都
是
有。
坏的时候，坏的时候很严重。
有多严重啊？
对啊，你讲一下。
还有，就是很崩溃，然后就是想自残呀、自杀呀，就这样。
通常这样维持多长时间？
根据那个心情嘛，比如说，家庭关系缓解了呀，然后就是感觉心里面就是不是那么样的压抑了，然后就会缓解。如果要一直矛盾一直在持续的话，就是会一直这样下去。
嗯，你可以告诉我们有什么类型的问题啊？你的家庭啊、婚姻啊，是不是有什么
对
很难解决的问题
啊？真的有点不大方便讲了。
有没有人明白你的情况啊？
特殊的，
比方说有没有教会的朋友啊，弟兄姊妹啊，心理咨询师啊，能够明白你的困难啊？
没有，他们都感觉是我远离啦，或者是教会，我身边都我几乎没有就是教会的姊妹兄弟姊妹。比如身边的人都他们都不大理解，可能家人就是更是很忽略的。
也就是说你没有倾诉的对象吗？
也会跟我家人讲嘛，然后他们都不理解。
当你跟家人你的丈夫闹矛盾，或者是你说就是心里面压得透不过气来的时候，你不会找人倾诉，对不对？
我会的，不找人倾诉的话，就感觉很崩溃了，就想啊，找个人就好像抓着一个救命的稻草，然后去诉说，然后说出来就会好很多。不说的话，就要憋的啊，都快憋疯了那种，在那种疯了那种边缘了那个。
所以你还是有对象、有朋友可以听你讲话，对不对？
对，听了，但是他们不理解。
不理解。
他们可能会给我讲一些，给我一些，就是，很负面的一些建议，比如说啊，赶紧不管了呀，赶紧逃离这个环境啊，或者是啊，跟他啊，别让他欺负呀，就是这些建议。但是我感觉我不赞同这些建议。
姐妹，你的情况，刚才我鼓励你讲多一点你的问题，但是你都感觉不太方便，这个就证明你的问题是蛮困难、蛮复杂的。一定要有一些人可以跟你了解啊、陪伴你啊、给你好的支持啊、给你一些心理咨询等等。因为听到你的情况是蛮，你的情绪是跟你的环境、家庭的关系是很有关系的，这个就是我们是环境性 压力性引起的情绪低落、
哦、
这个忧郁症是有原因的，就是家庭的问题，
嗯嗯、
婚姻的问题，你面对的问题。我不太赞同就是现在就去找医生吃药，因为如果你找医生帮你改善你的睡眠，改善你的胃口，这个只是针对你身体的情况，不是针对问题的本身。
嗯嗯嗯，
最好最理想的方法就是从问题的根源去处理，
也就是说
你的家庭婚姻的问题、
嗯、
找一个可以信任
信得过的
有办法、
嗯、
有能力有这方面经验的人去帮你分析，帮你一同去有好的方法去面对。最好就是有你刚才说就是有信仰之后有改善，就是用信仰的方法去面对生命中最困难的问题。
对对对，所以廖医生你的建议就是说他要去处理他根本的问题，不是只吃药就能够好，对吗？
当然如果精神科医生能够帮你一并处理你家庭的问题，好像我平常就、
嗯、一起
对、
嗯、
就是不单单是抑制你的忧郁症状，那也从根源从问题着手就好了。
我的感觉就是比如说药物就是他可能治疗这个症状，但是问比如说而且尤其这个抑郁症啊他容易犯，然后如果再受到一些外来的一些精神压力啊一些攻击啊就很容易再犯呢、
嗯、
就是这样。
对啊，
对对，你现在想的跟医生讲的是一样的，所以医生就给你的建议是要把你的生活压力的问题的核心找出来。
但是我们家的问题是是一个死结啊，我也试图去找就是我们的就比我家的亲人啊，就是我们就是家里面就是矛盾跟我有矛盾就是的这位人啊，他的兄弟姊妹啊，我也去试图的去沟通过找过，他们也去跟我这家里面这个成员也沟通完了之后，然后没有用没有效果，然后这个就像一个死结似的永远都解不开。如果就是不在直播的时候吧，如果方便的时候我可以跟你们聊一聊，真的
好，
挺难的吧。
我建议就现在如果已经找身边的人他们都尝试帮助但是没有太大的效果，就是时候找专家，找有经验的医生心理专家等等帮助你。第二就是同时间你一定要不要放弃，就是好好的调整自己的情绪，一定要找朋友啊，找弟兄姊妹啊，去有社交生活啊。另外就是有足够的运动，如果你希望用自己的方法帮助你的情绪问题，就是最情绪不好的时候就找一些时间去做运动。另外就是找其他人去将自己心里的不开心最困难的情绪讲出来，这个都有治疗的效果。
对对对，
好吗？
这几个方法你都能够记得吗？
我平时也是这样的。然后因为我家弟兄比较要面子，他不大愿意让我向外去说嘛，然后我只能跟我就比如说我老公家这边就是很近很近的人啊，但是说了之后他们也会维护啊，他们自己知道他家的人是什么什么样，但是可能从我嘴巴里说出来之后他们可能心里就是难以接受嘛，说多了他们也不愿意听。跟我自己家那边人讲嘛，讲多了然后他们也会心疼啊或着急啊，然后时间久了吧，我感觉我也挺不好意思的，心里也有挺有负担的，总感觉给他们带去负能量，给他们讲一些很烦的事情。
我想问一下姐妹啊，你听空中辅导听了多长时间呢？
我在老家，然后事情比较多吧，然后没有听，因为我在朋友圈看一个姊妹，然后她发这个平台是每日灵粮啊，每日灵修啊，然后我看到了，然后上面有那个联系方式，然后我就给你们发了消息。
哦，对对，我们收到你的短信了。姐妹啊，我跟你讲哈，其实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婚姻呢都有不同的难处，所以我刚才问你，你有没有听过空中辅导？那我们这个节目上是关注弟兄姊妹的婚姻跟家庭，当你 多听的时候呢，你就会听到其他弟兄姊妹他们在这种不如意的环境之下，怎么样靠着神的话语，怎么样借着心理辅导，还有一些专家的建议，让自己能够慢慢的走出来。所以你不要讲刚才你讲了一句话，你说没用的，你这句话我觉得我不赞成这样去说的。因为既然你有信仰的时候呢，我鼓励你真的是把你的难题带到神的面前来，好好的去寻求神，依靠神，仰望神。那廖医生给你的建议呢，就是看专家，看心理辅导老师来解决你内心的问题。不然的话，你就是你自己的心态一定要好，就是说让自己呢不要陷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能够好好的运动，保持一个健康的这样的心态也是非常重要的，好吗？
好的，
所以鼓励你好好听听共同辅导。那在第五空间呢，有一个听众朋友他说他之前呢跟廖医生沟通过，他说他跟你的情况是一样的。这位他说我跟这位姊妹的状况很像，平时还好，一遇到压力或者是丈夫吵架就会崩溃，还有过不下去的力量。但是呢，他跟廖医生沟通以后呢，他说他有去看心理咨询师，找专家诊断他的疾病是精神，是抑郁症。他说他现在在吃药，而且呢现在越来越好。所以他给你的建议也是，就是呢去看看专家，好吗？
我感觉去吃药有依赖性，然后家庭经济情况嘛也不太允许。
好，如果是你有这样的想法的话，那你先听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呢我们也为你祷告，希望有人在你旁边能够帮助你，能够聆听关心你，好吗？
好的。
好，希望你真的是关注哈，我们在祷告当中纪念这位姊妹。
空中辅导关心您的婚姻家庭和生命成长，每个月的第二个周二晚上直播时段，我们邀请了精神科医生廖医生，为您解答精神健康方面的疑难。
大家好，高兴可以在接受大家分享一些。
廖医生是英国皇家精神科医学院院士，香港精神科医学院院士，更是一位爱中国同胞的医生。请密切留意辅导热线直播，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
是的，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精神健康热线。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现在就拨打我们的热线吧，我们的同工在等你的电话。下面继续的来接听崔姊妹的电话。喂，崔姊妹，你好吗？
你好，朱师母。
今天廖医生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你好，廖医生。
崔姐妹，你好。
是，请说。
好，上帝祝福你们。
是。
我这次打电话就是想把女儿的情况，想听听廖医生这个建议。应不应该看医生？早在两年，就是去年的时候吧。他上初二的时候，我也给你打过电话。就我廖医生说建议去看一下医生，就是他在学校的时候，不是当时上初二嘛，功课压力非常的大，就是他在学校中有一些反常的行为，老师说让他建议休学。我们在休学的时候，我给廖医生打过电话，廖医生说你去看看心理医生。你去看一下，看看医生怎么建议。然后我们到我们这个省医院去看了，人家医生说他有轻度的抑郁症，
是轻度呢。
然后我想着靠着祷告吧，靠着上帝，我也就是刚才和那个姐妹的想法一样，说靠着祷告，靠着上帝会完全的医治他。然后女儿就是今年，就我打的电话是早在两年前吧，今年女儿上高二了，又是一个就是压力期非常的大， 学习功课，他好像现在住校嘛，
嗯，
他现在住校，嗯，他平时不像像在初中的时候，他回来家，和我能一块祷告祷告，然后每天还有倾诉那个对象，他能和我说说话，
嗯，
沟通一下。现在他住校了，一周才回来一次，
嗯，
一周才回来一次，然后老师说他这个有几方面的症状，嗯，说一直建议让他回到家休息，嗯，这次让他回到家休息了，嗯，老师说了几点情况，嗯，我想把这个情况给你们说一说，
好，
看看女儿到底现在发生到什么症状了，我还是在愚昧，我不知道，
嗯
嗯嗯，就是第一个情况就是说他。嗯，老师说他经常在那个走廊里，就是宿舍那个走廊里走来走去，嗯，就是说嗯不好好睡觉，嗯，就是嗯看着天空发呆，嗯，这一个情况。然后他回来家了，嗯，他就是老师让他回来家休息了，他回来家了，我问他，我说嗯亚伯，你有什我说你乖，你有啥情况，你跟妈妈说说。他不让我问，他原来还跟我说说，他现在都不让我问。
嗯，
他一问我，嗯，我说，他都哭，然后我就抱他，他说你不要招我，你不要碰我，嗯，他说你快去死，然后他都这样骂我。
嗯，
然后呢，嗯，我又跟他说，我说亚伯，我说这家是妈经营这个家，嗯，你要不听话了。你出去，你不要用这种话来伤害我，我也不想听这种话，你再有问题咱们一块解决嘛。然后他就用他的手掐我，就是掐我的胳膊，掐着我，然后呢我说你掐妈很疼，他又自己去掐他的脸，他又自己去掐他的脸。
嗯，
我一看到这种情况我觉得不对劲了，他原来没有这种情况，就是在初中的时候他没有这种情况，
是
就是说光生气光哭，但是没有这种情况。然后呢老师还给我说一个情况，就是说嗯他在学校中老师见他这个左手有伤，是说是用小刀划的。然后呢、我们在这不是在家里面也有聚会嘛，我把这个聚会这个也给同工们说了，咱们的同工有一个也是做心理辅导的。人家又叫今天人家又来，就是说姐妹们又来我们家祷告，和他沟通了，又想法和他沟通，就是他也不说话，他也不沟通，就是通过其他的话才了解到他是用小刀把他那个大拇指划伤了。
嗯
嗯，然后呢，这是另外一个情况。然后他说因为老师还说他因为人相处的时候，嗯。突然大声站起来或者用跺脚，老师说他影响着课堂秩序嘛，
嗯，
啊，影响课堂秩序。然后他那天他在回家来休息的第二天的时候，我发现去他厕所，我给他出去去买东西了，然后回来家去他厕所，他一直在厕所对着那个窗户哈哈哈大笑，一直摇着头大笑，摇着头大笑。我赶快把窗帘拉住了，我说夏伯你干啥呢，我说孩子你干啥呢，你别这样呗，我说你别这样，你怎么回事啊，他也不吭声。然后老师说让他在家休息两天，因为明天该返校了嘛，说去学校呢。我说孩子你在家休息这两天，然后你告诉我到学校怎么发生啥事啊，你跟老妈说说，不和我说，一直还是骂我。
嗯，
一直还是骂我。然后老师的建议是，不想让孩子去学。
嗯嗯嗯，那我想问一下，他现在还在家里面吗？
对，还在家里面。
所以他没有办法再继续的上学，对不对？
现在他还想去，但是老师不想让他去。
好，那我再问一个问题。
然后呢？还有一个是我把这个事说，还有一个，就是说，他说他很，老师说每次和他沟通的时候，他情绪都非常激动，不能去表达。就是说我晚上也是问他在学校中发生什么情况，他也是一直哭， 他不和我说，要么就是骂我说是你们的原因把我伤害成这样，是你们的原因把我伤害成这样。
嗯嗯嗯，
我恨你们。就是说我们这个家庭吧，早几年的时候，不知道周师母，我给周师母说过，我们的家庭原生家庭也不是太健康嘛。
嗯嗯嗯，
他爸爸参与的少，我就是说对工作和的家庭还有孩子，就是上学这两点一线，对他学习上比较关注的多，现在造成这个极端的现象，就是从初二的时候我已经不再只要求他了，但是他好像形成这种模式了，像是。
嗯，姐妹啊，所以他从初二开始有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没有就是给他吃药治疗，对不对？
嗯。
好，那现在我让廖医生跟你说哈。
嗯，巨姐妹啊，听到你的形容女儿的情况，都是有好像晚上都很不安啊，睡得不好啊，我看天窗发呆啊，好像常常哭啊，发脾气啊，很情绪很激动。另外就是有伤害自己的行为哈、
嗯
啊，有自己有手部有受伤啊，另外就是自残啊，老是跟他沟通，他就不断的哭，这些都是典型的忧郁症的症状。现在的情况，如果你的形容就属于是严重的忧郁症了，这个对十多岁的青少年学生都是蛮常见的。我们现代的教育制度啊，学业啊，考试啊，这么多压力，小孩子的情绪都有些小朋友都有类似的情况，就是发生有忧郁症的症状，有一些自残啊、暴力啊、发脾气的情况。这个阶段我建议就是一定要找医生看，
嗯，
找一些专科精神科的医生，因为他的情况很大程度如果有适合的药物治疗，他的情况会大大改善的。
对，
如果他的情况改善之后，脾气好一点，情绪稳定一点，睡眠好一点，他就能够容易接受老师啊家人的建议啊，跟老师啊家人可以容易沟通多一点，不会一讨论就发脾气啊，很不稳定，一路哭。所以一定要首先找医生看，有药物先稳定情况之后，就跟他了解沟通多一点，让他受死一段时间，看看他有没有办法可以一段时间之后，很多小孩子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都治疗得很好。
嗯，
如果治疗好，他才有能力去面对学业，继续他的现在的学业了。
对对、
啊，所以这个很重要，就快一点要找医生看了。
对，我也觉得很难过的是，为什么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医生已经说他有这个忧郁症，但是你却不给他治疗，你就靠祷告。我觉得这个想法是不对的，有病看医生是非常正常的。那廖医生呢，刚才给你的建议非常的宝贵，现在已经很严重，所以呢只要早一点看医生，找专科医生对症下药的治疗，他的病情是可以好，而且可以重新再次的回到学校，跟正常的孩子一起念书，好吗？
嗯，祷告都很重要，为女儿祷告，为他的医生祷告，
对，
为他的老师祷告，
嗯，
为你自己祷告，因为你的女儿现在的情况是蛮严重的，一定要一起努力，靠神的大能，用最好的治疗帮他康复过来。
好的，所以我们在祷告当中也纪念这位崔姊妹，她的女儿，希望崔姊妹做妈妈的能够看到问题的严重性哈，继续一定要带女儿去看医生。好，下面呢我们再来接这位来自山东的曲姊妹的电话。喂，曲姊妹你好吗？
周师傅你好。
你好你好，今天廖医生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你好你好，就是这我第一次打通这个电话，我之前就看过有廖医生，所以说今天7点就在一直在这等着，还没通通道。今天也是，我今天首先也是想咨询一下，就是那个廖医生，包括周师母，就是我女儿也是十三岁，最近也是有点厌学，然后不喜欢上学，然后就是一上学就紧张这种情况。 但是就是也去，就是前两天的话，也去咨询了心理医生，也开了点儿，就是那个治这方面这个焦虑的这个药，他也不喜欢吃。但是他一直也有个愿望，他也很喜欢周师母，就非常想咨询周师母看有没有办法。其实他这种状态吧，他很清楚，也很明白，就是自己这样是不对的，但是他有的时候上来他控制不住自己。
是，
就是说他还有理智，但是有的时候就是一阵一阵的就特别特别不愿意去上学。哎，老师就是哪一个老师呀，同学呀，有些说话呀，或者是上课，说话有点带点就是骂人呀什么的，他就特别特别的烦。就现在对上学，每天，今天晚上回来这个写作业写快写完的时候，就是心都特别烦，就着急，就忧愁，明天早晨起来还得去上学，就特别的焦虑，特别的心里特别紧张，有时候紧张手都发抖。我寻思他也是，一是就是廖医生也在这儿，可能有一些建议也非常的有用吧。
是。
然后呢，他就还非常的就是喜欢周师母能对他有一些说话的帮助，也特别特别喜欢周师母说话。所以我今天一直在这儿等着。
是。曲子妹，这样吧，因为今天呢是精神健康热线，我主要把时间给廖医生，让廖医生诊断一下女儿的情况。那你的女儿呢，她可以下个礼拜二来电话，在直播的时间来电话，我直接的跟她交流好吗？
好的，谢谢。
曲子妹，我们通常这个年纪的孩子如果有类似的情况，我们很重要，首先要了解他们在学校里面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跟其他的同学有一些困难呢、也跟老师有没有一些问题啊，可能对某一课务啊有一些课堂啊，可能某些老师他很有恐惧啊，很怕可能成绩不太好，他就形成一个自信性下降的行为，越来越紧张，越来越恐惧，就有害怕想学的这个心态，
就是自信心会下降，对吗？
所以先了解他是不是学业有问题，另外就是有没有跟其他的同学有问题，有关系，人际关系有某些问题。另外就是要看看他在家里的情况，跟家人的相处啊，能不能够将自己的问题可以坦白，可以跟父母可以容易讲出来。如果你们在家里的情况都能够看到他的情况不太严重，就我们建议第三个重点就是要尽量现在的情况就蛮理想，就是已经看医生有一些药物给他，因为药物可以帮助他的焦虑的情绪稳定下来，尽量减小他的焦虑的症状，他就容易白天早上可以有平静的心，可以放心，可以想学了，可以走进学校了。我们都看过有很多孩子，他们太紧张，
是
他们就算是已经穿好衣服啊，已经外出啊，已经走到学校的门口，都太怕不能够进入学校。也有一些学生进到学校里面就是走不进这个
课堂，
又到其他的地方啊，图书馆啊去休息。所以有些小朋友的情况是蛮严重的，
是的。
我们鼓励就是早一点找心理咨询师，甚至是精神科医生，尽量了解他的情况，帮助他早一点可以找出他最困难的问题。比方说有一些小孩子是最害怕某一个科目，
对，
比方说数学堂，他很害怕数学，很害怕英文等等，就于跟某一课的老师沟通，让他们知道他有恐惧，
对，
很害怕，就给他多一点
自信、
担心，可以让他可能慢慢来呀、功课可能给他多一点时间啊，考试给他多一点时间等等。最后就是我们鼓励家长，就是按照他的情况都要 不要放弃，都一定要鼓励。如果他一个礼拜五天，想学的日子，如果他没办法五天都想学，都鼓励他想一半，可能是三天、两天都要想，不要完全放弃。如果他完全停止，要重新再想学，就更加困难。
是，
这可能跟他沟通每隔天想学，另外以前就是想半天的课，可能不想整天，想半天，这个对他来讲就有一个时间让他万万可以适应的好一点。
对对，
对，
那
是
所以跟老师跟医生沟通他的情况是不是可以应付，尽量让他有治疗。不要拖太长时间，不要让他放假不想学太长时间，尽量快一点让他可能隔天想学啊，想半天的课都比较好。
就是说不一定要让他就是说一个礼拜当中去上
最好了，不要太长时间让他不想学。
对，如果是太长时间不上学的话，就会养成
你说
都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孩子养成不上学的习惯的话，这个时间拉长的话，他就以后就干脆都不去了。
对对对，我就是那么想的，就是他现在倒是没有断那么长时间，就是拖个一天两天的，一天吧，就这样式的。就是他现在去也去，就是每天去的时候特别紧张，手都攥着。就是去了学校里，他也是始终那么一个紧张的心在那绑着，我觉得得很不舒服那种的，对不对？这样时间长了，是不是对他的心理就是不好？
我们建议就是，如果有可能的话，有办法的话，就是尽量服用药物之后，尽快想恢复正常的学校的生活，不要让他待在家里太长时间。所以如果已经看医生，已经有药物治疗，就最好用一点点的抗焦虑的药物，让他的焦虑情绪减小一点，他就容易，刚才讲就是他容易穿衣服啊，可以外出啊，有信心可以走进学校里面。
对对，
因为现在很多孩子就是他很希望可以想学，但是他的身体的症状太严重，心跳啊，
没有办法，
心跳啊，冒汗啊，整个人都发抖啊，就没办法可以走进学校了。
那你的孩子他对这个吃药有没有抗拒呢？
有，也不愿意吃，嫌那个药很苦很难吃，不喜欢吃，他也是不想吃。他就是有一阵上来他不吃也可以，就是很清楚也很明白，跟咱这样一样。他就是有一阵儿就是上来他就是不舒服，然后就是我现在担心就是他上学现在没耽误多少，就是昨天没去，就是那么偶尔有一回。他现在就是去上学校去也走进去了，像刚才廖医生说走不进，他没有，他能去也穿上衣服了，但是他就是始终这一天去了在学校里都保持一个很紧张的心态。
对啊，所以长期他都没办法应付啊。
对，
所以现在好像都可以大部分时间可以想学，但是如果不好好的治疗，他的情况越来越
严重了，
恐惧啊，害怕，就万万就下年就没办法想学，就不好了。
所以还是要接受治疗的，还是要接受治疗。
当然我们要鼓励要推动他，但不要让他的精神压力太过严重。如果他越来越恐惧，就将来的情况就更加困难了。
你能够知道一下女儿她最害怕什么，上哪一个科目她最担心，这些你能够跟她交流吗？
也可以，这不是问回来，她有时候也说他就是比较有，就像普遍里他比较不喜欢数学课，就是数学比较焦虑吧。但是就是那个其他课的老师，就是他
哎呀，说不上来，就是他那么胆小，就是其他课的老师去了，就是那个在上课的时候说话声音大一点也给他吓够呛，反正他每天都是保持一个很紧张，对每一个老师他都很紧张。
所以我觉得这个跟家庭也有关系，你要好好的鼓励他，告诉他说其实可以不用那么担心。那刚才廖医生给的建议我觉得非常好，他如果你知道他害怕数学的话，你也可以跟他的数学老师保持一个沟通，那数学老师如果理解的话，上课的时候可能就是跟他开个玩笑，让他轻松一下，不要那么紧张，可能就一点点的能够帮到他，好吗？
嗯，对，这个我也跟数学老师沟通了。好的，好的。
对对对。
我之前跟我跟之前的姊妹建议就是很重要，想学在学校很紧张很有压力，更加要保证在家里面家庭里面可以大家的关系好一点，轻松一点，快乐一点，最好就有教会的生活。朋友的生活，就是在其他的情况其他的时间都能够开心一点，就容易平衡在学校在学业里面给他的焦虑压力。如果他在家里都不开心，跟外出跟朋友去玩的机会也不多，跟其他人的关系也不太好，多方面都不好，他就更加困难了。
对，
所以最重要就是家里面的关系，朋友的关系，尽量让他鼓励他多走，多外出啊，多运动啊，多参加教会的生活，多一点快乐的经验。
爸爸妈妈不要太紧张，爸爸妈妈不要太紧张。
就是他这种的，就是跟别的朋友其他关系都不是那么很好，朋友也不多。然后呢，就是之前的时候，就是读经啊、祷告啊，还有，就这一段时间，由于他这种心态变化那么大，读经、祷告都特别特别抵触。
姐妹啊，这个年龄的孩子他不愿意读经、祷告，你也不要太紧张。太多的时候，孩子紧张的时候呢，我们做父母的也要好好的反省，是不是因为我们太紧张，把这个紧张带给孩子了呢？所以我们自己先要轻松。先让孩子在家里面能够感到舒服，不是那么什么东西都是那么拘谨。
是
家庭给孩子的影响是特别大，所以你刚才说他胆小又压力又大的时候呢，我觉得你跟你的家人真的是要制造一个轻松的环境，让孩子在家里面感到舒服，不是紧张。这样的话，我相信他就自然而然的慢慢就会好起来。那姐妹，我再次的说，今天廖医生给的建议你一定要记住。那你的女儿如果她有需要的话，你鼓励她下个礼拜二晚上7点让她打电话进来，好吗？
好的，好的，好的。
只要她打电话进来的时候呢，我们就立刻可以给她上线的。这是曲姊�妹的电话。今天我们接了4位主内弟兄姊妹的热线电话，我们在祷告当中纪念，也希望廖医生的这样的一个分析跟讲解呢，能够给更多弟兄姊妹一些很好的指引跟教导。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要为你播送到这里。再次的谢谢您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